新年快乐，在这个新的一年里边，真的是求神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的教会。那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，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第三章，请大家翻开旧约的圣经，以斯拉记第三章。以斯拉记第三章。好，如果翻到了，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，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，这个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好，那这个整章一共有13节。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一节，到了7月，以色列人住在各城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。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，因惧怕邻国的民，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。其后献长献的燔祭，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，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。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、木匠，把粮食、酒、油给西顿人、推罗人，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，浮海运到约帕，是照波斯王古略所允准的。于是犹大的后裔，就是耶稣雅和他的子孙与弟兄，雅基和他的子孙，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，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。他们彼此唱和，赞美称谢耶和华，说他本为善，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。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，众民大声呼喊，因耶和华的根基已经立定。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响和哭嚎的声音，因为众人大声呼喊，声音达远处。好，我们读经就到这里。今年呢，是我们新年的第一个主日，也是圣餐的主日，很特别。这个虽然我们在美国呢是过这个阳历年，但是呢，这个阳历年跟我们过的这个中国的春节的阴历年呢，也差不太多。我记得小的时候呢，过年呢是一个大事，对吧？那我们在这边呢，过春节的这个阴历年呢，这个比较困难，所以我们就干脆过阳历年。小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呢，有很多的习惯，会使得我们过年的时候要遵守的。 我记得我家还好，我记得我家那个邻居啊、朋友啊、亲戚家里边啊，有人过年的时候，不许扫地的，有吧？有哈？为什么不许扫地？哦，有一种的说法，说是一扫了以后就把财怎么样，扫出去了。所以过年的时候最注重的，其实大家最重注的是什么？在新的一年要怎么样？发财，要有钱。啊，当然了，以前的人呢都比较穷一点，所以最重要的生活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钱。啊，别不好意思说啊，咱们这是生活，就是这样。当然了，过年的时候要穿新衣服啊，过年的时候孩子可以不用读书的，哎，就是玩儿啊啊。那还有呢，就是吃啊，平常没得吃的，过年时候能够吃个够。所以过年的时候有很多重要的东西，但是在过年的时候，人们对新的一年总有一些盼望。中国人过年的时候，这个见面是什么？所以我们在教会里不妥的哈，对。但是在社会上，就是为什么？因为新的一年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发财。所以人生之中有很多主次，当然有主次是正常的。人一生之中，什么是最主要的？所以年轻人、少年人，什么最重要？玩最重要。学生什么最重要？读书最重要。毕业了，开始赚钱了，开始工作了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赚钱是最重要。请问家庭主妇们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孩子最重要，对不对？老公都不是重要的。很多人来说，每个人都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在他们的生命之中，但是对很多人来说，最不重要的是什么？我说包括基督徒啊，最不重要的可能就是那个神了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很多人为了他所重要的事，可以放弃去教会，可以放弃做礼拜，可以某种程度上放弃他的信仰。为什么我这么讲？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就是这样。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前，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？他们虽然有宗教的仪式，有圣殿，但是他们把神其实放在他们生活之中的最后一位。他们追求享乐，不施行公义，他们行诡诈，生活道德堕落，他们跟随外邦人的信仰风俗，敬拜外邦人的偶像，用外邦人的神来代替他们自己的真神。所以神看到他们这样的情况，神就兴起外邦人起来攻打他们，使他们灭国，圣殿被毁坏，人民被掳到外邦，家园都没有了。到了外邦以后，没有了宗教活动，没有了宗教信仰，某种程度上他们自己觉得好像被神所抛弃了。他们在那种的情况之下非常非常的痛苦，他们在这种的痛苦之中，他们才开始思想他们的信仰，才开始思想神怎么样带领他们，所以他们才慢慢的回到神的面前。当神兴起先知，是感动君王，我上一次在那里讲过的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，他们被神带领回到应许之地。当时的应许之地是一片废墟，城市没有了，圣殿没有了，住的房子也没有了。那请问，刚刚回应许之地的人，第一要做的是什么？ 建房子，刚才有人说建房子，建谁的房子？真的吗？那么属灵啊？要自己住啊，所以很多人就跑回家里怎么样，盖自己的房子去了。有先知书里边特别责备这些人，责备这些人，他们第一件事是回自己的家去盖房子去了。这个时候到了七月份，以色列人就开始慢慢聚集，聚集怎么样？要建立祭坛。祭坛为什么要先在上面建立？因为他们要恢复神子民的生活，他们知道他们能够被掳亡国都是有原因的，是因为他们离弃真神。他们回来虽然开始也不怎么好，但是后来他们也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，所以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，在原有的基础上殿的基那个筑坛的根基上来筑个这座坛。为什么在原来的根基？当年的那个根基可能是大卫所建的第一个祭坛，那段事记载在这个历代志上21章里面。当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那个地方，大卫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，使火从天而降在燔祭坛上。所以这件事就表明了后来这个祭坛在那里，圣殿也建在那里。那这件事表明什么呢？就表明神听人的祷告。当年大卫建这个祭坛，神听人的祷告，神在天上降火下来接收神人给神的燔祭，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重新建祭坛，重新建立来恢复他们信仰的生活。光建祭坛不行，还要怎么样？第四节的时候讲到他们守节，就是要过节。中国人是一个农业社会的国家，中国人过节基本上跟我们农业的收成有很多的关系，但是以色列人过节就不一样。以色列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国家，他们过很多的节日虽然跟农业有关，但是都赋予了他们宗教的信仰，所以他们要过节。为什么是在七月？他们在这里说七月初一日，圣经里面就律法书里有规定，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。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，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。所以七月有很多圣经里边的规定让他们祝节，要过节。那个过节是表明他们在神的面前有赎罪，也有感恩，这是过节的目的。为什么要先建坛？先建坛的目的就是献祭。回归之后，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、各自的房子那边去建自己的房子了，他们还没有恢复他们信仰的生活。为什么要先建坛？献祭是代表他们信仰的生活重新被建立起来。信仰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生活？在这里面特别讲到，信仰的生活有每一日的献祭，有每一个月的献祭，有每一个节期的献祭。信仰的生活是一种每一天的生活，每一天都要献祭。如果你是献祭的人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天天做一样的事，烦不烦呢？但是信仰的生活是一个每一天的生活，天天重复很多一样的事。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在重复我们的信仰。吃饭的时候要祷告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饭的时候也祷告。那吃饭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呢，某种程度上呢，还把眼睛怎么样，睁一个小缝， 为什么呢？要看一看那个桌上的那几个菜呢是什么样子的。啊，准备呢祷告阿门的时候，一结束的时候，那个筷子呢怎么样？就冲过去，啊，夹那个最好吃的，起码先送到嘴里。哎，但是每一天祷告会养成习惯的，吃饭祷告，睡觉前有祷告，有的时候祷告变成了一种的习惯。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，自然而然那种的习惯怎么样，就立刻反映出来，你就懂得向神祷告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每个礼拜有一个周五的查经班，有的人就说了，哎呀，这天儿现在越来越冷，前一段时间又下大雨啊。上一次下大雨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是顶着大雨来这个教会，我还想着呢，哇，这么大雨，教会里应该没什么人哈，那弄不好别给我一个人自己查经啊，还没想到，哎呦，大家都来了，我说真不错。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来了？因为习惯了。哎，这是一种习惯，习惯慢慢产生了一种惯性。哎，我记得上个礼拜五，这个礼拜五我们讨论的时候就讲到信仰这个惯性。什么叫惯性？就好像那个汽车，就那火车呀。火车呢，你在火车上边，你如果没开着窗子，你也不觉得火车在动，但是实际在动，那是一种惯性。你也在生活，但是是一种惯性。有一天突然间你跳下车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很不舒服，哎，为什么好像很多东西没了？哎，因为那个惯性没有了。信仰的生活是一种的惯性，礼拜天到教会来礼拜也是一种的惯性，那是一种的习惯。你知道，你当你习惯了以后，你突然间礼拜天不来教会的时候，你会突然间感到浑身不舒服，早晨好像不知道，虽然时间很多，倒不知道该什么该干什么了，哎，但是礼拜天去教堂呢，哎，就觉得很自然而然。为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孩子培养一种的习惯，这种的习惯就是礼拜天周末的时候去查经班，去教会做礼拜。是有的时候不是每一篇讲道你听着都那么啊激动人心，老生常谈的多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这是一种习惯。当你的孩子长大的时候，有一天出到外面了啊，到了什么学校工作，在哪个地方，他有一天也可能啊不想去教堂了，或者别人带他去经常去玩什么的，但是他自己会感觉到不舒服，他觉得哎呀缺了点什么，那就是一种习惯在他的心里建立起来。以色列人先建祭坛，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，重新开始他们信仰的生活，让这种的生活成为习惯，习惯做神的儿女。刚开始建立了祭坛还不够，慢慢的他们还要准备建神的殿。第七节往下就讲到，他们把银子给石匠、木匠，把粮食、酒、油给了那些人，来换取所需要的木头。他们准备开始建神的殿。如果我们对圣经稍微熟一点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经常是非常相似的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在旷野也要建立神的会幕。当年他们建立的时候，神就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凡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就可以收下来归我。 当时以色列人就拿出自己的礼物，贵重的金银财宝，奉献在神的面前，准备神会幕的需要。多到后来实在是够了，摩西还要说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用再奉献了，到那种程度。建立神的家是要每一个人参与的。后来到大卫的时代，大卫也准备建立神的殿。大卫王就对会众说，我儿子所罗门是神所特选的，还年幼，这工程甚大，因为这殿不是为人的，乃是为耶和华建造的。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于是众族长、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、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并监工的长官都乐意奉献。所以这一次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也都愿意为了建殿来奉献。这一次是第三次为建立神的家来奉献，每个人都乐意的把金钱拿出来，把财物拿出来，为神的殿来建造。建殿需要准备，建殿需要财物，神的殿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。并且在第八节的时候说，第二年二月，这个准备的过程从七月一直到了第二年的二月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。为什么要在第二年的二月？因为第一次建殿的时候就是在二月。圣经里面记载，所罗门王第四年的时候，二月初二日开始建造，第二年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来做准备，后来就建成了。所以他们是完全按照神的要求建殿，建立他们自己的信仰，重新恢复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建殿是怎样建造呢？当然需要很多的财物，需要很多的砖瓦、木头这些的东西。当然今天我们也要建殿，我们的殿在哪里呢？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神的殿，他说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这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？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，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当年的圣殿是用砖石建造的，今天的我们教会也算是神的殿，好像也有砖石，也有木头，建造了一个有形的殿。但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谁是那真正的圣殿呢？就是我们。我们每一个人就像砖瓦一样，组成了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建造不是把砖瓦从 Home Depot 买过来建造神的殿，我们建造就是建造我们的信仰，建造我们的生命。每个人的建造都不一样，所以圣经这一段才讲过，有人用金银宝石，有人用草木，有人用禾秸。有的人所建造的火烧不坏， 有的人建造的经不起火，沾点火星立刻就没有了。每个人建造的不一样，所以他在这里鼓励人们建造一个不能朽坏的圣殿。我们是圣灵的居所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为耶和华建殿。我们准备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准备我们自己。当年建殿是仿照着第一次大卫为建殿准备的一切来建殿的。第十节到十三节，当匠人立耶和华根基的时候，祭司穿着礼服吹号，有人敲拔，照着大卫王所定的例站着唱诗赞美神。你知道教会为什么有习惯唱诗吗？你们要带孩子啊，经常来教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呢特别兴唱诗，所以呢你在教会唱诗唱久了，不会唱怎么样都会唱。哎，你从这个角度来说都应该训练训练自己的孩子哈，让孩子呢多参与，参与了以后起码有点音乐细胞啊，不要像我们似的哈，从小没有什么音乐细胞啊。对不起哈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我连那个五线谱，别说五线谱，连简谱我都不认得啊，因为从小没机会去教堂哈，所以没接受过训练。哎，教会为什么你知道就是特别习惯唱诗？是当年在圣殿里边就特别有诗班。当年大卫为建殿预备诗班，我们教会有诗班吗？啊，上次我们有哈，站在前面哈，这是我们的诗班，然后以后要参加诗班。好，跟你们诗班员考你们诗班员一个问题，你们可以回答哈。大卫当年为圣殿预备诗班，预备那个诗班员有多少人？多少人？给你们三次机会，说一下，快。十二个人，太少了，声音听不见。多少人？说呀、啊，
两千，
两千，不对，一百，不对，三百四百，不对，四千人。四千人分多少班？人不知一个人不能够，哎，在神的殿中是要不断的唱的，人不能唱的时间太长啊。分多少班？二十四个班。请问你是诗班员的话，你愿意哪个时候唱？啊？下午啊？为什么下午？二十四班是整天的，不停的唱。你要在哪一班唱？你最不喜欢的是哪一班？为什么呢？哎，不要紧的，反正你永远是夜里。为什么不愿意在夜里？因为没人听见。中午十二点的时候，外边还有人走来走去的，你美妙歌喉一上，怎么样？啊？别人就说，哇，你不错呀，大半夜的谁那起来跟听你唱歌啊？你唱了半天唱的都没劲儿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想到你唱给神听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感觉呀？所以当年大卫准备诗班，这一次他们再一次建立第二个圣殿的时候，也准备诗班赞美神，仿佛当年将荣耀归给神。 当祭司穿着礼服，拿着乐器，一起站在那儿唱诗的时候，那些见过圣殿的老年人们就开始哭了，哭了。他们回想起当年何等的荣耀，但是今天他们唱诗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一块石头在石头上了。不过今天就是建立一个基础的第一块石头罢了。所以老年人们就开始痛哭，他们的哭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们想起了他们的先祖犯罪，想起了先神的惩罚，想起了他们亡国，想起了他们的国家包括圣殿被毁。当然也有人在那里欢呼，哭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。为什么欢呼？神的殿再一次被建立起来，表明神与他们同在，表明神的祝福来到他们的中间。既然有祝福，他们必定喜乐，所以那是喜乐的欢呼。为什么哭嚎？哭嚎是一种痛苦的伤感，他们带着忏悔的心在神的面前。这种的声音已经分不清了，这种的声音来到了神的面前。建造圣殿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？是一个人心归向的过程，是一个悔改的过程。建立圣殿是一个归向真神的过程。我们教会有没有机会建我们自己的神的家？我不知道哈，我真的希望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建立我们自己的家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的教会能够建立属于我们自己堂的时候，我是比较建议呢，尽量呢少请那个少用花钱请人盖堂或装修。自己不管干什么都要自己来，每一个人都要参与，因为建堂是一个过程，过程是一个参与的过程。当你那儿参与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的那个心就会跟着进来了。你不但对这个教堂有感情，你还对那个教堂里边的那位神啊，当然了，神不住在这个教堂里边哈，起码我们敬拜的那个地方，那个信仰的那个中心有感情。建殿需要每个人参与，当每个人参与的时候，生命就开始有改变。后来以色列人经历了这次建殿，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们很多东西都没有了，再也没有这个道德堕落的情况，再也没有拜偶像的情况。他们以前都是拜偶像，但是后来再也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种悔改的过程，这种人悔改的过程，他们生命开始慢慢改变，心就归向真神。有一个教会开了一个布道会，这个教会呢是在那个当趟里边的教会。你知道这个当趟的教会呢，就基本上教会里是什么人都有，啊，有这个瘾君子，啊， 也有酒鬼，啊，也有一些流浪汉，啊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。那这个教会呢，很注重传福音。教会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不是光光这个牧师请一个讲员来就讲道，还要请一些这个啊生命有改变的人呢做见证。这一次呢，这个教会呢，讲道的时候呢，讲道之前呢，就请了一个特别的人呢做见证。这个人是干什么呢？以前是一个酒鬼，就是天天就是喝酒。喝酒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家里边也不要了啊，老婆孩子天天打孩子，所以呢，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了，生命又改变了。那改变了以后呢，他就让他来做见证。这个人呢，就站起来，啊，简短的讲述他自己以前是怎样，现在是怎样，并且还说，当我信主了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滴酒未沾，我再也不喝酒了。他讲完了以后呢，底下没想到有一个酒鬼坐在下面。这个酒鬼呢，因为这个今天的布道会有人来请他，他也就来了。来了以后呢，他就坐在下面听。他听完了以后觉得这是不可能的。在座的有没有酒鬼？我不知道哈，我不太懂这些哈。据说酒鬼要想让他戒酒，跟那个戒毒差不多啊，不喝酒他浑身难受。所以他非常了解，他就立刻就站起来就说，他说，我绝不相信他讲的话，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喝醉了在讲梦话呢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宗教怎么能够救一个这样的人呢？这讲的绝不可能，他讲的完全是一个梦话。讲完了以后呢，所有的人呢静静的没有反应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过了一会儿，这时候有一个小女孩站了起来，走到这个酒鬼站着酒鬼说话的这个人的面前，她说，对不起先生，如果刚才那个人讲的是一个梦话的话，那他就在正在做梦。先生，请你不要叫醒他，因为他是我的父亲。听明白了吗？没反应。信仰的改变是需要时间，生命的改变需要过程。当我们生命归向真神以后，人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。以色列人重建圣殿，他们用砖石来建造。今天这圣殿在哪里呢？有的人去圣地去旅行，或者是学习。去完圣殿的时候，到了耶路撒冷，就从圣殿的旁边呢捡一块石头回来。完了以后呢，就把那石头呢放在自己家的橱柜里。当然，这个无可非议啊，我家里都有。是不是从圣殿里捡一块石头放在你的家里，你神的殿就建立在你的家里呢？不一定。神的殿应该建造在哪一个里面呢？据说在阿尔桑那的有一个小镇，没事没事，在阿尔桑那呢有一个小镇，这个小镇呢挺偏远的呢，他们呢也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的工业，好，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旅游。那这个有这个镇里边有两个有钱的人，就想觉得呢应该为这个哈、啊、 这个小镇呢做点什么事，让这个镇呢能够经济有发展。所以他们呢就这个听说呢这个英国呢有很多古董啊，就听说呢英国有一个这个古老的石桥，在乡下的石桥要准备被拆掉了啊，因为他已经年久失修，不准备拆掉了，他就动了一个念头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个我们美国啊，又没什么文化，又没什么古董啊，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不够200多年啊，那这个所以呢，也没有这个也没有什么东西，所以呢，他说一想，嘿，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古董的石桥运回我们的小镇里边？”完了就是搭在哪个地方，那对外大家一宣传一下，是不是就能够啊吸引旅游啊，那大家都为了看古董都会来了，起码来了以后啊又要住店呢，又要什么的，那我们这个小镇的经济就能发展起来。所以呢他就去把它买下来了，买下来呢这个不太贵，但是运费呢不得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桥是石头做的，总共有10000多吨重，但是辗转这个费尽了办法，终于运到了他们的小镇，重新组装了起来。完了以后希望吸引游客，成为一个那个小镇的重要的景点。但是没有想到英国的古董搬到美国来以后就再也不是古董了。以耶路撒冷圣殿的石头搬到你家来以后，就只能算作一块普通的石头。圣殿的建立不是因为那块石头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心。圣殿到底在哪里？有人问，耶路撒冷的圣殿到底在哪里？以后会不会被建造？这个新约启示录讲到这话，有一天我们到天堂里面，那里边说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里边没有殿，因为主神就是那殿。其实有殿，神本身就是那殿，神的殿，那砖瓦从哪里来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殿的砖瓦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基督徒生活里面每一天的生活就是建殿的生活，就是建殿的过程。生活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神是我们生活的中心，神是我们生活的来源。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里边真的是把神作为我们的首位，愿神因着我们归向他，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，愿神赐福我们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为新的一年感恩，也祈求你在新的一年里边不只是保守我们生命气息，更带领我们在你的面前归向你，带领我们在你的面前用我们的生活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建造那属你的殿，让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建殿的一块砖瓦，让你的名得荣耀。求你带领，更带领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属灵的家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